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最后一步，第七步，使命人生的第31天。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敬拜，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可以去敬拜什么。我们要继续来透过读诗篇143篇、约伯记的14章到17章、以赛亚书的30章18节到32章的20节，以及启示录的第6章到第8章的第5节，我们来继续的讨论到底在小朋友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敬拜神。我们现在参加主日崇拜，在教会里面敬拜，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想象到天堂的敬拜是怎样的呢？那到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天上的敬拜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就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和经文的思考，去认识一下敬拜的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和我们现在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有一个美丽、明媚、充满阳光的花园，这个花园叫做永恒喜乐园。里面住着一只充满好奇心的小蝴蝶，它的名字叫做贝贝。贝贝总是对身边的一切充满疑问。有一天，当他看到了一群五彩斑斓的小鸟们正在唱着他听过的史上最动听的歌曲，他觉得好奇极了，便飞到了他智慧的朋友猫头鹰爷爷那里，想要问个究竟。
亲爱的猫头鹰爷爷，为什么这些小鸟每天起那么早？它们不困吗？而且一大早起来就唱得这么的欢快，我真的觉得很纳闷儿。
猫头鹰爷爷看着好奇的贝贝，微笑着回答说：
哦，孩子，这些鸟儿们歌唱是因为它们感到快乐，他们感激阳光、鲜花、雨露、清新的空气，所以啊，他们就用自己的歌声活泼有力地来传达他们对创造这个园子的园丁究竟有多么感恩、多么爱。
园丁？为什么我没有见过他呀？他跟你一样的和蔼可亲，有智慧、有能力吗？那您年纪都这么大了，他该有多老呀？
你真是可爱呀，贝贝。我在他面前不过就是新生的婴孩，我和你一样都是他心爱的创造，我们怎么能够与我们伟大无比、尊贵无比、荣耀无比的园丁相提并论呢？
啊，猫头鹰爷爷，连您都不能跟他相提并论， 可是您真的就是我们花园当中资格最老最有智慧的了，我们又是怎么知道是那一位比你更有智慧更伟大更令人尊敬的园丁创造的花园呢？
哦，亲爱的贝贝，我小时候也问过你相同的问题，我对我的爷爷的爷爷也发出过同样的质疑。当时他老人家就告诉我说，每一次当他们充满感恩充满喜乐地去感激园丁的时候，园丁他一定会出现，而且每一次都是笑脸盈盈的，让人无可推诿啊。
真的吗？那猫头鹰爷爷，您亲眼见过园丁吗？
那当然，要不你觉得每一天是谁为我们供应阳光雨露和生活一切所需呢？难道是自然而然的吗？岂不知道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气息动作存留都是园丁带给我们的恩典吗？他为我们做尽这一切，我们难道不应该说一声谢谢吗？
当然是应该说声谢谢，可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他为我们创造的花园呢？
孩子啊，当你看到这么美丽充满爱的事物，每一样都是这么精心的创造，而且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对着这位爱我们的园丁，为我们提供家园的爱护我们的他而表达感激呢？就像今天爸爸妈妈为你预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你吃了抹抹嘴要走了，你是不是也应该充满感激地向他们表达你的谢意和爱意呢？
那当然，因为我知道是他们为我做的呀。
那当我们看到所有生活环境里这一切不是靠我们自己赢来赚来的，白白就施于我们的，看到这一切的美好，我们难道不应该去感谢那白白赐予我们美好的园丁吗？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就让我们想到了他伟大的创造，而所以小鸟们每一个歌声就是像一声巨大的谢谢，一句我爱你。
啊，猫头鹰爷爷，那如果我因为开心而扇动翅膀而努力地去采花蜜，那也是我的一个感谢吗？
哦，孩子，你终于知道了，当然是啊。当你心里充满了对我们伟大园丁的爱和感激的时候，无论你在做什么，不管你是扇动翅膀，是去采蜜，是微笑，还是静静地躺卧，这可都是对他的感谢呀。
哦，那有一天我真的可以亲眼看见他吗？
当然了，孩子，一旦你因为信心而发出心底里面对他的感激和赞美的时候，你就一定能够看见他荣耀的笑脸。
小蝴蝶贝贝听到这儿，急不可耐地加入了小鸟们的行列，他快乐地唱着动听的歌声，不停歇地飞来飞去，充满感恩地完成着自己今日的任务。整个永恒喜乐园里充满了快乐的声音，每一个小小的动作、言语、态度和彼此之间相爱的决定，让整个园子里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一场最美的敬拜。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现今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彩排，彩排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敬拜赞美感激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生命的救主， 而这场敬拜已经开始了，就是从我们现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你做的每一个小小的动作，你的思想，你的言语，你与人相处的模式，都可以体现出你对这位造物主，你生命的救主究竟认识有多少。你知道你在地上的每一天每一个决定，都可以反映你是否认识他，并且认识自己的使命。其实真正的敬拜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活一个敬拜的人生。不管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眼神，一个小小的思想，一句小小的言语，都可以体现出我们对天父的感恩之情，我们对他的敬畏之心，我们对他的爱，以及透过我们对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使命的一个回应。因为他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他，其次也相仿，就是要透过爱人来表达我们爱神的心。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就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来过一个敬拜的人生，透过你对爸爸妈妈的顺从，透过你对功课的忠心，对朋友的诚实，对世界的怜悯，通通这一切都可以表达出你敬拜他的一个生命态度来。而这个敬拜呢，就是你现在在地上开始的操练，因为将来有一天到了新天新地，我们才知道如何在永恒当中敬拜，把一切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那配得的被杀的羔羊。我们要和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一起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小朋友，真儿非常的期待将来在永恒里的敬拜，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来操练。你预备好自己了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好朋友问安。最近这几天我们在聊，当孩子早恋了，父母该怎么办，或怎么看待青春期的孩子早恋的问题。当父母亲解决了、理解了什么是真爱，并且把这样的一个原则从小培养给我们的儿女、灌输给我们的儿女之后呢，会大大的预防并且降低他们对恋爱的、对一种亲密关系的渴求。但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我们的儿女过早的进入亲密关系，对恋爱产生一种极度的不健康的好奇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孩子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为什么会早恋，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他们迫不及待的要进入这样的关系。首先当然是家庭因素，家是孩子接触爱、亲密、认同的第一环境。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之所以在外面去寻求亲密感、爱、认同、接纳等等这些他们本来在家庭当中觉得非常的充满、非常的富裕的这些情感，正因为在家里感受不到，所以他们不得不将眼光专注在其他的环境当中和其他的关系里面。在许多社会学、心理学的调查当中都已经发现，缺乏父爱的女性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比较容易发生早恋的现象。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一概而论的说所有的早恋都是由于家庭关系出现状况、家里面缺乏爱而导致的， 但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当一个家庭当中父母忙于工作，忽略孩子情感的需求，或者当父母的感情非常的破碎，整个家庭的环境非常不稳定的时候，对一个孩子的情绪、情感成长和健康是有巨大影响的。他们通常因为在家里感觉到孤单、被冷落、被忽视，没有人倾听他们心底最深处的那些情绪、情感的变化，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心声，因此他们就很容易在外面去寻找他们成长必要的因素。无论什么人给他们递出橄榄枝，向他们伸出援救之手，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往前迈出那一步。甚至也有研究表明，在青春期被性犯罪者去性侵、虐待或者是掌控的这些青少年，多半都是由于他们在家庭当中缺失了父母亲对他们的保护、照顾、关爱，以至于他们非常容易被那些想要伤害、侵犯他们的成年人给欺骗、亵渎，甚至是掌控。等父母亲回过神来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所以，曾经有人说，青春期的孩子早恋，可能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叛逆，而是想要填补一个空缺。他们在亲密的恋爱关系当中寻找被接纳、被重视、被喜爱、被宝宝的感觉。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我们真的应当警醒，应当悔改，让一个家庭的充满恩典和亲密的氛围深深影响我们的孩子对爱的理解、爱的表达和爱的需求，以至于他们不是一个爱箱空漏、情感贫乏的状态。我们每天都需要耳提面命的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在我们的态度上，让我们的儿女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爱，以他们为傲，他们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我们何等大的恩典能够成为他们的父母。每一天都需要不断的让我们的儿女接受到我们爱的信号，就如同电波一样的时时刻刻围绕他们，使他们无处可容，他们自己有的还可以分给别人。一个被爱充满的孩子，他充满喜乐，他充满能量，他会为他人着想，也会不断的愿意去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当然，除了家庭因素之外，社会文化的因素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的儿女正在被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思潮喂养呢？他们每一天正在观看什么样的剧情，正在听什么样的音乐，正在被什么样的输出给搅动呢？这是我们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今天这个世俗文化泛滥的媒体时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孩子放在一个温室当中与世隔绝，这就更需要我们不断地灌输正确的观念、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爱的环境。如果一个爸爸妈妈自己每天都追剧、看韩剧、看各种各样的偶像剧，也对爱情充满幻想，对自己的婚姻、对自己的配偶非常的不满，如果自己都没有正确的一个悔改的态度，儿女怎么可能有办法效法我们？所以今天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同样的经文要成为我们每一个父母亲的激励和提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和孩子们一起探讨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理，更需要做父母亲的我们自己回到神面前去重整我们的生命，重新去建造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婚姻成为爱情蓝图的实践，使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成为一个爱的管道和爱彰显的一个记号， 让孩子们扎实于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习爱神，学习爱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深度的去探讨，去研读，去学习，不要只是每一天停留在媒体所带给我们错误的影响。无论是书籍、电视、音乐、影像作品，还是艺术作品，我们都需要更深层的去让孩子们建立一个深刻的对爱的理解和认知。我们可以带给他们更好的文学作品，使他们爱神的话语，使他们渴慕这些历史历代众圣徒的信仰的见证，让他们认知好的爱情和婚姻是怎样的，积极的将好的来替代坏的，使他们一边快跑去追求神，一边能够快跑的去逃离少年人的私欲。这是我们非常迫切希望每一个父母亲可以在家进行的家庭祭坛和门训的教育，让儿女们可以效法我们，好像我们效法基督一样。当然，我们要来聊一聊成长和心理的因素，也是导致孩子们会早恋的原因。每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儿女，他们身心灵的成长和发育的阶段，很自然地让他们对异性、对爱情、对一个亲密的感情产生一种朦胧的渴望，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青春期就是一个苏醒的、觉醒的、变化的阶段。但他们由于价值观尚未稳定，身体的变化还有心灵情感各方面都尚未成熟，因此他们需要对情绪、情感、性别还有情爱等等这些重要的概念都需要开始慢慢的被建立。这个阶段，学校、教会、家庭都需要共同的一起努力，让父母亲在家对儿女进行的性教育可以有正面的教会的一个加强和补充。同时，如果可行的话，在学校里的教育工作者也用正面和积极的态度，让孩子们看到青春期的美好，以及他们在这段时间各种各样的情绪情感的渴望是正常的，我们只需要正确的来疏导他们。不要陷进一种追堵洪水猛兽的这种状态当中，因为只有出于恐惧、惧怕，我们才会有过激的反应。如果我们自己是了解的、明白的，我们也充满了信心交托给上帝的话，那整个过程我们自己会成为儿女的一个平静安稳的后盾。哪怕他们情绪情感上有波动，偶尔会来跟我们分享说，哦，妈妈，我对某某某有好感啊，妈妈，今天谁谁谁向我发出了一个爱的邀请，向我表白了等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有过激的、不明智的、不智慧的一些反应，反而呢，我们会成为儿女的一个避风港和一个值得他们信赖的可谈话的大人，使他们知道任何事情他们都可以跟父母亲说，而我们也愿意陪伴他们走过这一段特殊的时期。我们甚至可以现身说法，把我们自己青春期对异性的那种萌动和强烈的渴望也跟他们分享，我们做的不好的、软弱的，我们怎么样靠着主得胜的等等，这一些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高高低低的过程都可以向我们的儿女赤裸敞开、透明的分享。只有当他们愿意信任我们，他们才能够充满喜悦地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自己的成长的阶段。当然，最终是透过我们的眼光看到上帝是怎么看他们的。因此，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在面临这个早恋的一些试探、诱惑和需要的时候，我们父母亲更加的要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成长的过程是可喜悦的，是可赞美的，是值得感恩的。
哪怕他们现在身材有变化，长胖啦，长青春痘啦，或者有些时候不如人长得那么快，发育的不够完全等等，这整个过程都只是一个过程。要让我们的儿女持续不断地被我们喜悦他们、爱他们、接纳他们的情感所激励，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上帝眼中是怎样的。贞儿就常常用诗篇139篇鼓励我的儿女们，知道他们的受造奇妙可畏，他们的价值不容别人或这个世界来评估，而要从他们的造物主、他们的救赎主、爱他们的阿爸天父的眼光当中来凭借和判断他们自己的价值。当他们认知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他们也会用同样的尊重和爱戴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同龄人，他们不容易去掠夺别人成长过程当中需要被尊重、需要被呵护的、需要被保护的那个宝贵的初恋。所以透过教会、学校、家庭三合一的陪伴，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既或有成长的烦恼、青春的挣扎，他们也能够充满盼望和喜乐地度过这一段特殊的人生时期。所以贞儿鼓励家长们联合起来，在教会开办青春期的恋爱的讲座，帮他们了解明白性方面的成长是为了将来在婚姻里面预备的，使他们对上帝的创造肃然起敬、渴慕，并且在真爱里面愿意立志等候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最好的上好的福分。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孩子们早恋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其实他们并不是在叛逆，而是在用自己有限的方式来寻找爱、寻找自我、寻找亲密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们，来看待这个过程，我们就会更加有怜悯、更加有耐心、更加有智慧、更加能够懂得怎么陪伴他们、引导他们。求主帮助每一个父母亲自己悔改，建立一个更稳固的对爱、对婚姻、对亲密关系的正确的价值观和信靠，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来不断的成长和改变，不要只是简单粗暴的去阻止或者是放纵，无论是放任或者是禁止，都不是上帝喜悦的。要我们成为儿女的良伴，就需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先紧紧地去亲近神，跟随耶稣吧。
我的主，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的主，你起初已认识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舌头想提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下，我可以往哪里逃，也不可能躲避你的脸。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透的。我的主，